川普直指共军，习近平滑跪被批愚蠢，中共偷向利比亚卖无人机，柯文哲等五被告交保，柯文哲撤赴东谷计划，对准政商二代。北京房租暴跌，背后原因令人担心。川普普京有望越南会面。中共计划建超级大坝，恐酿成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在圣诞贺词中直接点名说，中共军方是经营巴拿马运河，显然川普下个任期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中共的威胁。习近平内外交困下，对川普滑跪。党媒《人民日报》不再反美，反而在25号宣布征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要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面。征集活动将持续半年。向阳议论话，川普总统要上台了，习近平突然掉头，就好像当年突然放弃清零一样，他怕清了，习近平令清零和抗美通通烂尾，导致一团混乱。习近平的大部分个人决策都充满乱例的意味，大到封城抗疫，细到架走胡锦涛，他实际上是一个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人，指望他为维持中共统治，或挽救中国经济，或为他自己的个人权威作出什么重大决策，这个是不可能的。时评人江心哲说，这个是习近平被川普上任献的大礼，但居然这么卑躬屈膝，立场180度大转，这个很愚蠢。因为这种自我否定就说明以前的战狼外交是错的，既然是错的，习近平本人就肯定要负责任，这个对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是一个致命打击。川普还未正式就任，已经多次重锤中共，特别是在圣诞贺词中，他直接表示中国军人在经营巴拿马运河，这个是在警告巴拿马，你要将中共赶走。这个涉及全球地缘政治关键布局，巴拿马运河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通过巴拿马运河，而且中共在印太积极备战，令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更加重要。袁鸿兵最近对大纪元透露，习近平给王沪宁下达有关台湾的四个指示，主要是怎样渗透左右台湾政坛。其中第三个指示谈到中共台办要向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就是他们不需要再考虑2028年台湾选举的问题，亦就是说大陆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允许2028年再举行一次有利于民进党的大选。袁鸿兵认为，由此可以提出中共其实已经画了一个武力统一的时间表，就是由2025年到2027年之间解决台湾问题，以武力为主，以由内部搞乱台湾为辅。时评人蓝硕分析说，考虑到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动作，巴拿马运河可以令美军兼顾两个战场，川普是志在必得。他说中共在中美洲完全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实力，所以说巴拿马运河问题未来将是一个美国与巴拿马政府之间谈判基本就能够解决的问题。随着西太平洋地区局势不断升温，以及俄乌战争对欧洲局势导致的不明朗因素，美国和北约需要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因为只有巴拿马运河这一条航道畅通无阻，美国和北部的海运才能够用最短时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调动和部署。这样未来美国将采取什么的行动保证巴拿马运河的安全，这个将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拿马政府愿意做哪一种程度的妥协。共和党战略家斯科特·詹宁斯最近在 CNN 的节目上被问到，如果川普试图重夺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激怒了巴拿马，会发生什么？ 詹宁斯回答话：我会在乎巴拿马是不是生气吗？詹宁斯话：川普已经表示不会容忍中共国影响力静静侵入美国后院，川普要同他们就这个问题对话，必须制止中共国的侵蚀，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最近美国在东亚两个重要盟友似乎都出现动摇，南韩政治动荡不明朗，未来是不是由亲共政党掌握政府？日本外相岩谷毅日前访华期间被问到是不是认同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岩谷毅的答复相当含糊，南述认为这些都不会影响美国印太布局。他说美国和南韩、日本、菲律宾之间都部署共同防御条约，而美国和台湾之间就存在对台军系法，这些条约和法律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稳定和安全的基本框架。无论这四个国家国内政治怎样变化，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国内是哪一个政党执政，这个大的战略框架都不可能发生大的改变，这个是由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所决定的。每日电讯报26号透露，中共利用英国空壳公司规避国际禁令，打算将10亿美元武装无人机卖到利比亚，用武器换石油。报道说北京计划伪装成疫情援助物资，比利比亚92架能够携带多枚导弹的无人机作为交换。利比亚被中国廉价原油，利比亚正陷入内战，中共希望向已控制利比亚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军阀赫拉特·哈夫塔尔提供武器援助，借此插手北非。哈夫塔尔控制着利比亚大部分关键石油资产，加拿大调查人员已经确定三名涉嫌同谋，他们在联合国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任职期间撮合这宗交易。电讯报看到法庭文件引用了交易双方由2018年至2021年之间的电子邮件，谈论怎样在英国、埃及和特尼斯注册空壳公司来完成交易。邮件指定上海金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该交易项目经理，该公司在2016年5月在英国注册，董事是中国公民62岁的石京哲。电讯报记者11月底实地调查发现，公司注册地址是一间公寓住宅，公司注册处的记录显示共有2333家公司用这个地址注册，所有这些公司的高层主管都和中国有联系，其中873家公司仍然活跃。在谈判中，中方代表万生暗示对这个交易很有兴趣的中国瑞宝国际公司与习近平家族有直接关系。中共外交部一个官员亦曾经直接向参与谈判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工作人员发电子邮件。台北地方法院27号凌晨裁定五名被告全部交保获释，其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交保3000万，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4000万，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1500万，柯文哲竞选总财务长李文忠800万，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500万，五人被禁足限制出境出海。台北地检署26号对五名被告提出起诉，指控柯文哲涉嫌收贿1710万台币，令京华城鼎悦公司取得121亿545万6748元不法利益。五人中只有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承认逃利罪。控方原本求刑6年，但考虑到彭振声认罪，希望法院减刑到3年。柯文哲被控收贿、逃利、侵占、背信罪，控方求刑28年半，柯文哲否认全部控罪。对于关键证物外置式硬碟，柯文哲起初不承认是他的物品，说是地检处及廉政部门搜索时拿了一个硬盘给他签收，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法官说，硬盘里面有柯文哲和蔡碧如的对话文字档案，包括柯文哲话给蔡碧如知，朕是雍正帝，但绝对不会令你变成更要。柯文哲于是改口说，既然是他家搜到的，硬盘应该就是他的，但里面的工作档案不是他做的，亦都无法证明是他做的。柯文哲说，他无法说明硬盘中小审负1500的意思。沈庆京、李文忠和认晓薇被指态度欠佳，控方求重刑。其中沈庆京被控共犯逃利罪和违背职务行贿罪，控方求刑17年。沈庆京否认控罪，他说自己绝对不可能向柯文哲行贿1500万，捐款210万只是政治现金，而且是民众党成立后才捐出去的，和任何业务都没有关系。柯文哲心腹李文忠被控受贿、公益侵占及背信罪，控方求刑17年4个月。李文忠辩称，在2019年1月至去年一月期间，只是担任台北捷运董事长，负责北捷运作，没有经手台北市政府任何案件。应晓薇被控收贿及洗黑钱，控方求刑16年半。台北控方26号起诉柯文哲，起诉书揭露柯文哲曾经效仿中共设立赴东谷计划，通过拉拢正二代和富二代，反向影响政商界，为自己铺路。起诉书指，由柯文哲家找到的外置式硬盘中记录了这个赴东谷计划。赴东谷是中共秘密党员，亦是国民党华北区最高指挥官傅作义的女儿。在内战时期，中共指派赴东谷埋藏在傅作义身边，一边摄取国民党机密，一边游说傅作义不要出兵，最后在赴东谷策动反间下，傅作义拒绝抵抗，令共军顺利攻下北平。柯文哲用赴东谷来命名这个计划，当然引起关注。自由时报报道说，起诉书指柯文哲在总统大选失利后传讯息给周瑜修，说竹东镇长的女儿是哪个，有哪个可以去接触，我们当然要执行赴东谷计划，正二代富二代是我们的目标。中国不单止楼价冧市，连北京的房租都暴跌，房东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一位男士说，自己上个月刚刚换了房，以前租一间房的要2000元，现在降到1400元，一下跌了30%。中介还告诉他知，有一个房屋空了3个月未租得出去。另一个网友说，比楼价下跌更可怕的是，现在北京的房屋都租不出去，租屋的人都是必要性需求，但是现在就算减了房租仍然租不出。这位网友有一套二奶居室，靠近地铁站，往市都能够租到5500元，今年中介说报价4500元，但空了一个月都没有人问津。他在影片中问到，没有人租屋，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微博上亦有人说，最近在找屋发现北京房租真是跌得可怕，我3年前在合生汇附近租一套两居室要9000元，现在同户型竟然6000多就可以租到。甚至有自媒体用北京租屋市场彻底变天来形容这次变化的严重程度。一位网民说，房租跌影响深远，但是最麻烦的可能还是房租点解跌，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不是供应增加，而是需求减少。有专家猜测川普和普京可能在越南会面。俄罗斯驻越南大使贝兹德科26号表示，现在要发表具体评论还太早。越南年轻人报报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经理苏霍维科夫表示，美俄峰会很可能在越南举行。报道提到，川普和普京2017年到越南现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时就曾经见面。 川普当时在欢迎仪式上主动和普京握手合影。川普2019年和金正恩会谈亦选在越南首都河内市。俄卫星通讯社越文网报道，俄驻越南大使贝兹德科26号在记者会上说，这件事只有等川普就任总统后才会考虑。中共近日批准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规模是三峡大坝的三倍，可能影响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几百万人，并加剧中印间水资源和边界争端。工程计划和雅鲁藏布江一半水量引流，总工程预算高达1兆人民币。中共并没有公布打算迁移几多居民，以及工程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阿鲁纳查邦，是中印争议领土之一。印度和孟加拉亦都担心建坝会加剧地区水资源紧张，中共可能利用河流上游的地位掌握战略优势。除了地缘政治风险外，工程安全性亦都被质疑。大坝选址是南加巴雅峰山区，不单止地震频繁，而且位于断层带。四川地质局专家曾经指出，大规模开挖可能引发冧山泥和泥石流，风险难以控制，加上高原的特殊地质条件和多雨气候，即使水坝本身可以抵御地震，长期稳定性仍受质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